彭丽媛将会走到台前，近期高调露面引发热议。学者分析，第三份历史决议只是一支道具枪。习近平将会邀请拜登出席北京冬奥，学者谈前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曾经隐身一段时日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近日高调出席活动或者接受访问，引发外界对她参政的猜想。11月10号，彭丽媛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的书面专访。彭丽媛在专访入面说，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希望各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行动起身，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动力。外界分析认为，彭丽媛是为她的丈夫习近平的脱贫政策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法背书。外界还发现，已经有一段时日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彭丽媛，这几个月重回大众的视线。例如在9月15号，彭丽媛和习近平赴西安出席中国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10月15号，在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上面，彭丽媛在北京以视讯的方式出席并且发表讲话。10月26号，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落成，彭丽媛发去了贺信。时事评论员李燕铭在他的自媒体节目《燕铭时评》入面分析说，彭丽媛六中全会敏感期间高调露面，接受信使杂志的特刊专访，在央视一套晚间新闻以第二条排序出现，政治排名形同第九常委，他实际的权力地位只可以更高。莫非这个是彭丽媛二十大将会走到前台的征兆？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的分析说，彭丽媛应该只是学习西方第一夫人的角色，做下慈善和文化事业，帮习近平参与国际外交。因为直接做常委肯定会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还会令世人联想到江青。报道还引述文革研究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的分析说，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是皇后不得参政，而若果参政，对国家的政治只有造成捣乱，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彭丽媛会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宋永毅认为，从目前看是有这个苗头。最后宋永毅表示，目前没有看到彭丽媛有非常之出格的地方，但是她会不会好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或者林彪的妻子叶群那样，就需要拭目以待。中共二十大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中全会，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11号闭幕之后，中共发布会议公布，再由多个中共中央委员现身央视新闻联播，为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造势。台湾国策院也都在11月12号举办座谈会，讨论六中全会的相关议题。不过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博士认为，公布显示习近平遭遇了一定的挫折。他说，先前有香港的媒体传出话，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目的是要令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并列，然后忽略江泽民和胡锦涛。但是从公布来看，不是这回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他的历史分歧和地位，而且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思想也都并列在入面。不过比较有趣的就是，公布宣扬胡锦涛的功绩是写了两段，宣扬江泽民的功绩只是写了一段，所以从公布的角度来看的话，贬低江泽民也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虽然可能遭遇到部分的挫折，不过这一份决议也都确实用超长的篇幅来烘托习近平，塑造他的核心地位。 习家军的核心成员、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亦都在新闻联播上面说，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中共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亦都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特聘教授林文晴分析说，习近平就是要用六中全会为二十大连任铺路，要用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中共歌功颂德，借确定中共的统治正当性来提升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同时凸显自己的卓越地位。因为习近平打破邓小平所定落的两任十年权力的潜规则，在中共党内绝对不会是受到普遍的拥戴，不少人是敢怒不敢言。他说，所以一开始他就整肃，包括不单止是整肃政法体系，他要去整顿这个金融体系的、保教业的、民间企业的、各进民退等等，都是要为他明年的连任来铺路，凸显他的卓越地位。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达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了，我们向这个第二个百年，也就是2050年来迈进。你现在不可以换领导人了，因为我的领导有了这么多的成就，不能够再换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就很平淡看待这份决议。他认为，和毛泽东、邓小平通过的前两份历史决议相比，习近平的新决议是一支道具枪。他说，表面上是一支枪，但是入面没有子弹。为什么没有子弹？有两个很重要。第一个，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的两个决议都有非常清楚，都有非常清楚的敌人，他的政敌很清楚。第二个，这两个决议亦都很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未来的政治路线，还有他们的意识形态。明确的政敌通过这个决议案来进行一次性的清洗，然后明确地展示出毛和邓的路线、意识形态，这两个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两样东西在习近平的这个决议案里面都看不到。我们不是那么看得出他这个里面有讲到他的敌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看不到敌人，还是敌人太多找不到，或者是敌人并不明确。我觉得他的内容来看空洞，没有具体的方向和内容。主要的内容就是歌颂习近平。那这件事其实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决议他没那么露骨，其实也都是歌颂，只是占的篇幅没那么大。我经常说中共缺什么就报什么，这个就表明他非常需要靠这种对领导人的歌颂来满足他的一个安全感。美国多家媒体透露，习近平和拜登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一11月5号举行线上峰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透露，习近平可能利用这次机会亲自邀请拜登参加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这个将会是拜登在这次习拜会面对的一大难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11月12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拜登没什么可能会答应这次邀约。他说，没什么可能，因为现在国际间对这次冬奥其实很多国家都拒绝参加，特别是欧洲国家，大家都比较抵制的。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也都认为，上个月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会晤，美国提出影响中美关系的四大关键议题，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分歧决定了拜登为北京冬奥捧场的可能性很渺茫。他说，就是新疆、香港、台湾和南海问题，所以我觉得拜登对2022年2月份北京冬季奥运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对这些议题的反应，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因为中国不可能在这四个议题上面放软。率先报道这件事的 CNBC 说，中共这两年因为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饱受批评，西方国家陆续提出杯葛冬奥，若果拜登真是答应邀请，等于无视中共政府这几年的种种恶行，但是如果直接拒绝，就形同为两国的关系再度埋下不利因子。 CNBC 话，拜登会唔会接受邀请，恐怕亦都唔系佢自己能够决定，因为七国集团正喺度讨论对北京冬奥嘅外交抵制，只系目前七大工业国尚冇一致嘅共识。习近平改变此前拒绝同拜登会晤，要求美国先改善中美关系氛围嘅做法，同意同拜登视讯会面。而喺呢个之前，中美关系似乎有破冰嘅迹象。先系苏利文接受 CNN 采访嘅时候，公开表示拜登政府无意改变中共体制。跟住中美联合发布强化气候行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北京送咗一份减排大礼俾华府。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认为，这个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有关。他说，在这个之前，习近平专注于他的六中全会和筹划他未来二十大的事，所以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兼顾其他的事情。那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拜登的民意低落只有 36%。民意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物价高涨。美国通胀已经达到了 5.6%，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得到了。而范世平认为，中美正在互相妥协，但是在冬奥会之前，暂时两国的关系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虽然拜习会即将登场，但是中美双方一直都拒绝透露确切的时间，白宫也没有披露相关的议程。美国政治网站 Political 认为，白宫想要借这种做法降低公众对这场峰会的期望。中国辽宁官方通报，11月11号零时至24时，全省新增5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大连市报告。大连市政府秘书长伊庆图11月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面通报说，已经将大连市3个区县的24个区域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同时暂时关停非生活必需的公共场所，重点场所实施封闭管理。大连金井子区的一位居民告诉希望之声的记者，现在街上面一切营业的全部关门，可以入来但是出不到去了。大连庄河市的一位居民就说，你现在庄河你就来都来不到，全部哪里都封城了。他还告诉记者，政府甚至没有提前通知就将各家各户贴了封条。他说，没有通知啊，没有，就是一晚的时间，第二日就不让你出门口了。每家每户全部贴封条，自己家的门口、小区外面的门哪里都贴的，吃自己准备的方便面乱七八糟的，哎呀，什么都送不到入来。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官方通报说，本轮的大连疫情呈单位聚集性、家庭聚集性、学校聚集性等等的特点，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代际传播的时间是两日左右。丹麦自治区格陵兰岛国会日前通过一项由左翼因纽特人共同体党提出的新法案，旨在禁止勘探铀矿藏，亦都禁止勘探土等等的其他放射性矿藏，并且停止开发格陵兰岛南端的关纳斯特的稀土矿藏。这个举动将会直接重击中共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的计划。关纳斯特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稀土储量和全球第六大的铀矿。原先执政的前进党在1979年上台之后支持采矿。澳大利亚格陵兰矿业公司 Greenland Minerals 在2007年取得了这个矿区的开采许可，希望从中提取近32000吨稀土。这间公司最大的股东是中国的盛和资源控股公司 Shenghe Resources。中共加强在格陵兰的投资，亦都被外界视为是中共政府为了推广它的一带一路在北极的重要战略性标志。但是这个项目在格陵兰引起激烈的争议。因纽特人共同体党主张停止开发关纳斯特山。另外格陵兰人亦都担心开采这个矿区会对自然环境和农地造成辐射污染， 破坏环境等等的重大影响。最终因纽特人共同体党在这个问题获得民意支持，在大选入面落到国会最多数席次。这个选举的结果显示，格陵兰人民对格陵兰岛南部采矿项目的质疑，以及对环境的重视。另外一方面，亦都直接斩断了北京扩大垄断稀土供应链的企图，并且向对格陵兰大量未开发的矿产资源有兴趣的国际矿业公司发出了明确的信号。11月11日，法国世界报网站刊文指出，自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发文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强迫同他发生不伦关系之后，相关的话题在中国的网络遭到了封杀，彭帅亦都没有任何的音讯。文章说，彭帅这位年轻的女子完全寂静无声，令人担忧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幸。在海外，华人网友亦都纷纷在推特上面猜测，彭帅现在是生活在北京呢，还是已经到了美国才爆料呢？不少人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